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一定有一个孩子要去修道院的。
大毛，你负责看着二毛、三毛、四毛、五毛，跟他写作业。
教会里面还是有不同的行政架构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饭桌又铺开，迷思说起来，我们又到迷思三人组了啊！我们先打招呼吧。你好，五月。
你好 ，Helen。你好，阳光。
嗯，阳光你好。
你好，你好 ，Helen。五月好，听众朋友好。
哎，好像我们其实如果我只要一说迷思三人组，咱都可以不用打招呼了，因为就我们三个几乎没有变化。好，
天天认识你，进了办公室还是要叫 Helen 你好。
关键是要听众大家好
啊，听啊，对，你这话提醒很好，其实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打招呼。好，我们很快的进来啊，我们今天又要聊一些迷思了。我们说当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聊迷思的时候呢，不仅仅是这个迷思这个话题哈，可能是一些概念上的不清晰，很可能也有一些是坊间的误传，更多的呢，其实是我们自己对这些概念也有点不清晰的地方，对吧？
是的，
所以我们才把它拿来讨论。
对，其实迷思就是把我们平时基督徒自己常常好像说惯了的一些话，怎么说呢，就耳熟能详，说的时候要都不用脑子，但是静静的再一想呢，又不太清楚的一些东西，或者还自己有些疑惑的地方，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是
其实有些时候一些认知的错误我们自己是视而不见的，有时候也是有一些可能就自以为是那样的一件事，
对，
我们把它梳理一下，对大家对我们都是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叫呼召。这又是一个基督教的专业术语哈，当我说基督教专业术语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会心一笑，因为确实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基督教圈子里，很多术语比如说交通如果一个慕道的朋友肯定是听不懂的，还以为是公共那个
交通
啊，交通，其实交通是指我们的交流，就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术语，但是如果对这些术语啊我们不好好解释的话呢，一个是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听不懂啊，就慕道朋友来到教会人家听不懂，第二个呢我们自己也没好好辨析过，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呼召这个词啊，我们说基督教术语拿出来好好来聊一聊，看看它上面我们能有什么迷思呢。好，那说到呼召，我想问一下两位哈，一般呼召这个词跟什么连在一起的？就是我们一提呼召的话，在你们的概念里面它一定会跟什么连在一起？
我觉得让我直观的说的话，就是一说呼召就是要做什么事儿了，或者是要做什么决定了啊，要出来做事情了啊。
那五月呢？
我给我想的呼召这个词呢，它是个动词嘛，就给我一种自上而下的一个感觉。比如说我跟 Helen 或者阳光，我不可能说呼召你出来做一件事情。
对，
我说我也呼朋唤友倒是可能啊。
对，我也不可能说我呼召我的孩子做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喊他做一个事情，叫他做一个事情，请他做一个事情。所以当呼召这个词我一听到的第一感觉就是说，好像有一种从上而下的一个力量把我提升出来的那个意思在里头。
对，五月这个感受还是给我很多启发的哈，你看我们俩看的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但是五月说的这种从上而下呢，让我想到了一件事，就是说呼召在圣经中特别定义只有神呼召人这一件事。对，但是它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这个词其实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在希伯来原文中，这个词就是喊的意思。
对，它
就
是
喊的意思。
对，
就是把它喊出来，把它喊出来。但是我们不管希伯来原文了，我们在圣经中只要说到呼召，那就是上帝喊你。
对，对，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在教会里其实常常用呼召这个词跟侍奉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你有没有呼召去 侍奉神啊，你有没有呼召做牧师啊，你有没有呼召读神学啊，你有没有呼召做主日学老师啊，好像我们常常把跟圣公有关的事情哈，跟这个呼召联系到一起。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辨析一下。所以我们迷思哈，我们还是很快的进到我们的迷思一。我们的迷思一就是呼召只是和做牧师有关。来，两位展开讲讲。
好，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嘛，呼召在希伯来文里面确实是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词，动词喊。但是你要从整本的圣经的上下文里面，它就专门都是指上帝喊他的子民去做事情。
嗯，
特别是在荆棘里喊摩西，对吧？呼喊，大家都能马上想到圣经里有很多这些地方。那回到我们今天现实当中的基督徒，因着圣经上这些故事都是上帝去喊他的仆人做事情，那我们自然而然今天很多的时候就会想到呼召是上帝专门去呼召一批人在教会里面去专门去做教育的工作，也就是牧师。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对呼召的理解。那我们今天放到这第一个来讨论的话，作为一个迷思的话，既然它是迷思，就可以这么说，既然有讨论的地方，就是这个答案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对吧？不完全正确的。呼召不只是跟牧师有关，呼召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关。
对，这就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圣经哈。虽然我们就说不去抖书袋子，但是有一个词我们还是要讲一讲希腊文的啊，就是教会这个词。教会这个词呢，在新约出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的意思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我们常常会去跟人讲，哎，教会不是教堂，不是建筑物，那它是什么？它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所以你看到哈，教会跟呼召就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在呼召这个词上面，它要分几个层次吧，就是说就像刚才五月说的一样，上帝呼召我们，所以呼召这个词它是有一个主语的。或者这样子讲，当我们讲呼召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是上帝是那个主体，或者叫做上帝是那个发动者，所以教会才可能是一群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人的聚集，这就是呼召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下，我们再细分的话，我觉得呼召跟第一个跟福音有关，就是神呼召那些在勇士当中被他拣选的人，使得这些人因耶稣基督得救，这是呼召的第一层意思，就是跟得救有关。我觉得第二层意思呢，就是呼召跟成圣有关，因为圣经上也说神呼召他们使他们成为圣洁，对吧？这都是教会整个的含义里面的哈。呼召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呢？第三个层次就是见证。圣经上说神呼召我们为福音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这三个层次，我就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正好就说明呼召不是说只是和做牧师有关。
对，就我最想引用的就是圣经，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会背的，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嘛，里面有个说，既人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实际上你回到圣经里面，尤其是就刚才我读的这部经文，呼召更多的时候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讲的。当然牧师是不是被呼召，是，牧师绝对是被呼召，那这只是其中被呼召出来的一个侍奉的形式，而不等于呼召的全部。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拿出来讨论，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很多的时候确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包括我个人，我信主20多年了，我觉得周围很多的人都会不自然的都会觉得说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比如在教会去侍奉啊，去参加某一个施工啊，我们都会不自然的会想到，哦，这个是牧师的事情， 不是我们的事情、嗯、所以把这个拿出来讨论，其实对我们一个在教会观也好，还是在我们具体的我们自己怎么样，就像你刚才说成长成圣的路上如何去操练自己，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题目。
嗯，我觉得这个迷思我们真的是有这种下意识、啊、真的刚才 Helen 问我的时候就说这个一听说呼召这个词的直接反应是什么，我立刻就想到要出来做事。因为我们听到呼召的时候不是说要去上神学院，就是要出来当牧师了哈，或者是要做什么决定了。但是其实我们只要稍微想一下，我们就会把这个迷思理得更清楚。我们曾经有个概念说我们是一群什么人啊，刚才 Helen 已经说了一半了，就说教会是一群什么人啊，我们是一群什么人啊，我们基督徒是一群什么人呢、啊、我们是一群蒙召的仆人，我们是一群被赦免的罪人，这个基本上就给我们就定好位了哈。那么既然我们是一群蒙召的仆人，那么被呼召这件事就已经是在我们跟随主的那一刻开始，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就已经在做工了。
对，
当然我们可能在下面的讨论中会说到一些特别的呼召，就是被我们更加具象化的，比如说要去教会服侍啊，比如说要去做一个什么决定啊，做一个改变，我们会谈到这个。但是要在这里给大家先澄清的是，呼召这件事就是一个上帝对人的一个动作，对他的子民的一个动作。那么圣经里头有一个故事，其实可以把这个事情说得非常的清楚。大家都记得拉撒路死了四天之后在坟墓里，那么主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就喊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那这就是主耶稣对拉撒路的一个呼喊，就是一个喊。当然我们都知道如果主耶稣不复活他的话，他怎么可能听见主耶稣的这个召唤呢？所以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蒙恩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已经被主做工了，我们在这个做工中间就一直在这个呼召中，他喊我们出来我们就出来、
嗯嗯、
出来给他做见证。
嗯，哎，我听了杨光在讲，我其实跟随着他的话语，我也在想圣经的那个画面，我觉得我心里头还蛮激动的，因为真是就是感觉神主动的呼召了我们。
对啊，
就是他若不喊我们都是一群死人。其实这就是呼召的第一个层次，就是关乎救恩的，就是福音的呼召。
就是凯伦说这个场景他很激动啊，他说主在主动的喊人。我们牧师给这个场景里面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象，他说主耶稣一定要在那儿喊，就是拉撒路出来。如果主耶稣在那儿喊出来，那个墓里的人可能就都出来了，因为所以哎，这个里头很有意思。
嗯，
我们发现呼召常常是神对某个人的，也可能是神对某一群人的，也可能是通通的指所有的基督徒的。所以这有点像我们说的普遍意义的和特殊意义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说话的时候，在形成概念的时候，我们就要心里头有一个这样的铺垫啊。
嗯嗯，对。所以根据我们刚才的上面的这些赘述哈，其实就说明呼召不是说只是和做牧师有关啊。那当然做牧师是不是一定要有呼召呢？这个是我们下面的迷思，下面再下面的迷思，我们还是顺着我们这个罗列的这个迷思表走啊。我们就来到第二个迷思，呼召是有等级的。那这个话的出现呢，我想应该是跟圣工有关啊，因为我们又在说一个专业术语哈、啊，跟圣工啊。那在改革宗教会比较容易用的多的就是这个词叫圣工，我们觉得。当然教会端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从福音的意义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呼召的，我们被呼召成为教会、被呼召传福音，被呼召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意义上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教会当中确实是有一些人是被呼召出来，比如说做执事啊，做长老啊，做牧师。那是不是在这个上面有等级之区别呢？
其实这个题目跟上一个题目是有延续性的。
嗯，
他这个回到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就说人想的呼召就一定是做牧师呢？因为在我们基督教，在我们新教来讲，好像一个教会里面牧师是做最高的 啊，牧师底下有执事，执事底下有各级的同工，但是他再往前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那个天主教，他们当时的神官里面或者工作官里面，他们有明显的特征，有圣俗两分，就是凡是在教会里面的事情就是圣的，凡是在外面的就是俗的。那么我们用这样的话说的话，其实我们第一个题目只是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不只是牧师做的是圣的，其他也是圣的。所以我们这第二个问题是进一步在圣的里面是不是又分高低。实际上来讲的话，如果工作没有圣俗之分，按照我们新教马丁路德的神学来说，工作本身就没有圣俗二分，所有的工作任何一个份工作，只要他在这个里面是容神一人，就是一个呼召，就是同样的。也就是马丁路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一个烤面包的面包师，一个家庭主妇在家烤面包的时候，如果这份工作他做出来以后是可以去对别人的生命有好处，那这个就是上帝对他的一份呼召。所以在马丁路德的这个召命观里面是没有圣俗之分，而且也是没有等级之分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无论是你在教会里面是一个牧师也好，还是你是一个在门口发单张的人也好，还是你只是聚会结束了以后端一个板凳叠一个椅子也好，都是一样的，都是呼召，都是在上帝的眼睛里面没有高低之分。
说到这个迷思，其实我一下子想到之前有一个初信主的弟兄来到我们教会，然后呢当时是在就是对一件事情进行商量哈，就大家投票啊这些的，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哎呀，这些事是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当领导的来决定的，哎呀你看牧师是领导，你们这些小组长也是领导，你们这些这，因为他也是才信主没多久嘛，然后他就把这个在世界里看到的这种观念很自然的，我觉得是很自然的哈，就带到了这个教会中来看。当然我在这里说这个话没有任何的嘲笑的意思，我就在想真的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有很长的受教育的时间，包括我们要把一些专业术语给它辨析出来哈，就像我们今天做的。那刚才五月讲到这个说到中世纪，我就在想到其实中世纪之所以有那样严格的这个圣俗之分呢，也是因为哈，比如说在他们当时的一个阶层里面，教士阶层哈，教士阶层包括什么主教，就是这种宗教阶层哈，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是不用交税的，他是有很多的权力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在中世纪很有意思，就一般的这些各个诸侯哈，他们家生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一定有一个孩子要去修道院的。
对
啊，所以马丁路德后面说世界就是修道院，因为原来觉得我们修道那多神圣啊，那多高级啊，那一定要到修道院。但是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在他的神学观里面，世界就是修道院，就是当你呼召成为基督徒以后，你所做的每一样的工作都是献给神的，那也就是都是可以被神使用，或者叫被神分别出来的，也都是有呼召的，就没有等级之分。
对，人们潜意识的会觉得这个东西有等级之分呢。刚才两位都说到了中世纪的天主教啊，天主教刚才 Helen 也在说，它本身呢，它这个所谓的圣品阶级，或者说它叫做圣统制，它是有它的当时的一个历史原因。第一呢，天主教是一个大而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是一层一层的。就当时的东西罗马整个成为一个大的教会的话，它有很多的人，它必须有这样一层一层的领导，它才能够把他那个教会统一起来。第二个呢，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尤其是在很多战乱的时候，教会是有组织社会的这种义务和这种功能的。经常是打完仗，除了教会别地方全烧完了啊，这些教皇啊，这些神父啊，他们出来要重新组织社会。那么他们 要重新组织社会的时候，老百姓是习惯了，是看你谁有怎样的权柄。本来这个王的权柄都是天主教会给的，所以说他们在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阶层上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那么到了目前我们当代的这个基督教教会里，我们更强调的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职分，我们人人都是祭司嘛，每个人有同样的职分，我们觉得这种呼召不应该是分层级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我觉得就是人人都是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基础吧，也导致了目前基督教会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效率，他的效能还真的是不如天主教会的效率和效能。包括里面很多门派的互相的争竞，有时候你去看他们那个神学，你追到他们的根上，就是为了一句话，或者为了某一个事情的不合一就分裂了。所以它其实它也蕴含着一个东西，就它相对比较自由，它每个人都是相对来说强调平等和自由。当然我们现在说呼召是分等级的，这个肯定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我相信呼召有它的普遍呼召，也有它的特别呼召。比如说有人被呼召要殉道，我认为它就不是一个普遍的呼召。我们在上一集关于传道的迷思里面，我们谈到的那位华人青年在北哨兵岛被万箭穿心的那位青年，他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呼召。这个呼召我们不能说他层级高低，他是一定是和我们普遍的呼召是不一样的。
你在说的这个时候真的很有意思哦，杨光，你没说之前我就在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突然想说我要分享一点题外话。但当你说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是题外话。为什么呢？我们就在想，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迷思，呼召有等级的吗？那这个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们就在这儿是想介绍一些完全纯知识吗？去讨论一些历史原因吗？而不是，我就在想呼召是有等级的吗？因为它是作为一个迷思，我们说答案很简单，它没有等级。那这没有等级是说我们在一开始就讲了，呼召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喊，因为上帝面前人人皆祭司，上帝面前的每一个儿女都是平等的，所以说上帝对我们的呼召确实是一样的等级。但是为什么我们又说在这个里面，杨光你提到了天主教当师他的这个层次是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操作意义呢？那我们今天来讲，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把行政架构跟属灵的生命这个两个地方混淆了。所以我在就是想讨论这个概念，说呼召是没有等级的，但是我们教会里面还是有不同的行政架构的。
是的，
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为什么我就讨论的时候，我为什么突然想到，我就想到我个人自己个事情，我还是拿我自己说事儿。我们潜意识的来讲，一方面我们是有时候在责任的时候，在当一个教会有的时候要承担某一种责任的时候，我们会不自然的把一些责任推给了牧师，尤其是指生命方面。比如说同样的一个基督徒，他对某一件事情，比如来教会跟某一个另外一个基督徒发生口角啦，或者说这么说吧，我们众人都爱犯的罪，比如说嫉妒啦，纷争啦，那我们都可能说对一个牧师的标准啊会更高，觉得你是牧师嘛，你就不该有这个问题。而那个人不是，其实牧师和我们在生命的层面上，我们在面对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呼召是没有等级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对牧师要有个平常心，我们对牧师也好，对长老也好，还是对一个普通的信徒也好，应该是相等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帝把他放到这个位置，他在某种程度我们要顺服他的行政上的管理的权利。所以是这个里面是两个层面的，对吧？我说了这么一大圈，就回到我一开始说，我们今天讨论对我来讲的现实意义就是有两个。第一个，呼召是没有等级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方面对牧者对牧师，我们在看待他的时候我们有平常心，尤其是对待他们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平常心。 对我们自己来讲，当有个事情需要我们承担责任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个平常心，在这个时候要把自己看得高一点，而不是说我因为不是牧师我不要去看。对，但遇到某些需要顺服的时候，那我们要从行政架构上去顺服牧者。
嗯，
对，非常好，说得很清楚。
既然我们说到这儿哈，其实纯的神学的讨论呢还是蛮枯燥的，我们就讲点生动的例子哈。我们刚才说呼召就是喊嘛，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个不完备的比喻，就好比一家有好多孩子，我们就说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五毛哈。当爸爸喊一声吃饭了，这就是对所有人的呼喊，对所有人都出来吃饭哈。大毛去砍柴啊，二毛去喂猪，三毛你去干什么，四毛你去干什么，这就是对每个人的呼喊，对每个人的吩咐。
嗯，
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很可能是爸爸拆大毛是去喂猪了，却拆了二毛呢去上学了啊，或者拆了三毛呢去替爸爸到一个地方买东西了，真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上帝给每个人的使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说这里面是有等级的，我们都是弟兄啊，都是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五毛，都是弟兄啊，但是我们的分工是不一样的。
嗯嗯，我觉得阳光补充的这个就特别好哈，在呼召有没有等级方面，虽然是好像我们也爱说平等啊，我们也喜欢平等，但是牧师是有属灵的权柄的。
因为牧师呢，他从他的名字，我们就他被定义为牧者，
对，
他本身和羊在上帝给他的使命上是不一样的。
对，
就还是刚才我那个例子，今天爸爸说大毛你负责看着二毛、三毛、四毛、五毛，跟他写作业，你看着他们，让他们把哪个东西完成，你说他有什么不平等吗？没有什么不平等啊，但是呢他确实是有神给他们了不同的职分，也给了他们不同的权柄。
好，
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我要再说一遍的，就是尤其是当牧师犯错误，我们不能因为他是牧师我们就比他就是更加要求高，上帝都照着他的本相让他做牧师了，那我们有什么权利说去给他有更难的担子，好像比上帝的标准还要高一点去给他，我是这个意思。
哎，五月这个论题有意思啊，还能我们是不是找机会谈一谈牧师犯错误的这个迷思，因为我们最近听到这样的这个议论特别多啊。
很好，
就是
这个阳光呢又给我们提了一个迷思新思路哈，我们当然不会在这一期节目里这样讲，那要不要聊呢，那还得祷告祷告，看有没有这个呼召来聊这个话题。
听众朋友如果想听我们聊聊这个话题的话呢，你也给我们留言，可能就会增加我们在这方面的动力啊，
对，特别是给阳光加点分。好的，我们深度翻桌派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